圣灵施行救恩第38讲，现在我们讲到回转的最后一段的回转与其他救赎程序里的步骤的之间的关系的第二点，回转或者悔改与有效的恩召的关系。回转乃是内在的呼召的直接的一个的结果或者是后果，内在的呼召和回转的开始呢是同时发生的。就是说假如从内在的呼召的那个在人的果效来看啊，圣灵记得吗？内在呼召是什么？就是神的话临到一个人，大能的临到一个人，抓住了他的生命，圣灵是为神的话做见证的。当这个内在的呼召在人里面发生功效，就是当这个人呢被神的话被福音抓住了得着的时候呢，回转也是在那个时候开始了。所以当内在的呼召发生功效，人被神的话也得着的时候呢，人就开始了啊，知罪忧伤等等这个回转的经历了。事实不是说上帝呼召了罪人，然后这罪人呢靠自己凭自己的能力转向神，不是的，就是借着内在的有效的恩召，人就意识到神在他里面正在做成回转这个事实。再来哈，什么叫内在的恩召呢？就是圣灵见证神的话，神的话得着了这个人，呼召了这个人，在这件事情里这个人被神的话得着了，他就感受到了吗？神在他里面在工作，做什么工作呢？就是做回转的工作，就是感动扭转他的工作。所以一个真的回转的人啊，在每一刻每一步都感觉到，他都会感觉到他的回转是神的工作。你再来哈，所以一个真的回转真的悔改，不是假的啊，不是那希伯来书第六章那些真的回转的人呢，他每一步走下来他都会感觉是的，是神大能的在我生命中做工。这个呢就和一些只是愿意在道德的成长上重整上啊，有一些很肤浅的目标，这些人呢就完全不一样。因为这些只要在自己好行为上有所进步的人呢，完全是凭自己的能力去努力的，不是的啊！一个真的悔改的人呢，他会感受到前面的那个的恩召的，甚至不是同时。你知道为什么伯克夫说是同时发生吗？再来哈，有效的恩召和重生，什么是有效的恩召啊？就是神的话临到一个人，得着了他的生命，圣灵与这个话同工的。什么是重生啊？重生就是圣灵进入到一个人里面换了一颗心。好，所以当这个有效的恩道进到人生命的时候，人被神的话得着了，当然他就感受到神的话得着了他，他就开始了这个知罪忧伤投奔十字架的角度了。好，最后回转与信心的关系，正如伯克夫说，我已经指出的回转就包含了悔改和信心。所以因此呢，信心其实就是回转的一部分。那当然下一章呢，整章伯克夫要讲信心的。但是呢，我们在这里必须要有一点的分辨，真的信心有两种，每一种的对象不一样。首先第一种，承认神的救赎启示的真实性，他承认神的救赎启示，就是神的话，神的福音呢是真理，他承认是真理，而不仅仅是说圣经的历史上的记载是真的，不仅仅是冷酷的一个很客观的所谓客观的一种的承认，不是的。这种的承认呢是承认神的救赎启示呢是不可以忽略的。忽略神的救赎启示的人呢， 是要受惩罚的啊，是这样的承认。因为呢，神的救赎启示呢，是与我有着生死的关系的啊，是这样子的影响我的。简单的说，我读到福音或听到福音，这个是关乎我的生和死的。这个信心的第一种，也就是说这个信心的对象呢，就是神的话，福音。福音里面有应许，有诫命，诫命里面也包含了警告，他明白了，哦，这个是生死关头了。第二种的信心呢，就是承认上帝在基督里所提供的救恩，也接受上帝在基督里所提供的救恩。这个就是呢，狭义的使人得救的信心。那这里伯克夫所做的只不过是把威姆斯的向高摆的信心的定义重说一遍，而这两种的信心呢，应该说是改革中对真的信心的两种的说法啊，我不认为是两种的信心，我是说真的信心的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呢，是代表着加尔文和加尔文的继承人比沙，还有比沙所影响的英国的第一代的清教徒的伟大的神学家巴金斯 William Perkins。 巴金斯是1570年代英国清教徒运动里面最重要的，就是早期的最重要的神学家他是直接受到 Visa 影响的。加尔文是1564年去世的，所以从1560年代到1570年代呢，巴金斯呢特别受到Visa 的影响，而 Visa 呢当然是受到加尔文的影响，不过呢 Visa 把加尔文的东西更加的逻辑化系统化是好事还是坏事呢，历史家各有各的说法。好，那加尔文的说法是信心就是确确实实的知道认识体会到神爱我，因为神在基督里或者是圣经里的白白的恩典的应许是真的，圣灵把这个真理这个应许呢刻在我的心板上，所以我真实的知道。所以这个第一种的信心呢，是信神的话，是信神的应许，信福音。这个信福音呢，当然没有排除到信耶稣基督，因为整个福音的中心人物是耶稣基督。而第二种的对信心的定义呢，特别是巴金斯的学生或者是继承人阿姆斯 William Ames A-M-E-S 他的说法，信心呢的对象是耶稣基督，我们信是信一位活的复活的救主历史学家会这样评论阿姆斯，因为阿姆斯可能呢他是英国人，常年住在荷兰，那荷兰当然是阿米念主义的发源地所以那个阿姆斯呢可能常年的与阿米念主义者辩论，所以呢这个整个的争辩有一个后果，就是阿姆斯呢对自由意志很敏感，或者对意志这个事实，就人里面有意志的事实呢比较敏感，所以他会说信心就是接受，就是信接受耶稣基督，也就是说呢他不会否认信心是个意志上的行动。那加尔文也不会否认信心是个意志上的行动，不过呢他会用一个好像比较像是认知理性的方法来讲，信心就是确确实实的知道认识到神爱我，神爱我是因为神在基督里在圣经里的应许都是真实的，圣灵把这个应许这个真理刻在我的心板上，所以我就真实的体会到认识到知道神爱我咯好像讲的很长篇一大论的不过呢加尔文跟巴金斯的说法有他的优点，阿姆斯讲的也有他的优点，所以威敏斯的向高版呢就把这两个信心的定义就压缩在一起的用一句话来说完它。好，最后毫无疑问的前面的那个信心的意义呢，就是说相信神的救赎启示，相信神的话，这种信心呢在回转中是有的圣灵使罪人体会到看到这个真理这个真理呢就应用在支配在他的生命中。 The truth applies to his own life 那 我也是用四个英文字来表达这个 apply 这个字是非常难翻译的，因为一方面我们可以说从人的角度来说 apply 就是我支取我领受这个真理，我是罪人，耶稣来救我，我领受支配这个真理，或者我支配这位救主，领受这个救主。但是你把它反过来从上而下来看 apply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用英文说一句 The Holy Spirit brings the truth home to the heart， 圣灵呢把这个真理呢都就带进到人的心里面， apply 应用是这个意思，是圣灵来活用神的话来发出功效，带进到人的心里面。好，所以圣灵呢使这个罪人呢看见这个真理进入到他的心中，因此呢他就进入到一种扎心自罪啊 conviction 这种的情况，他就意识到他是有罪的。但是他可能停留在这个状况这个阶段呢有一段时间，所以很难说呢这个使人得救的信心呢，这里已经有了扎心自罪了哈，圣灵把神的话已经带进到他里面，但是这个活泼的信心使人得救的信心相信基督已知得救这个信心呢，很难说是不是在回转的时候马上就包含有的。那我们再来看一次，他在讲什么，他说呢信福音信神的话在人的回转呢是肯定马上就有的，因为圣灵使一个罪人看见神的话进入到他的生命中，他就有扎心自罪，他知道他是罪人，但是他可能停留在这个阶段有一段时间。那什么时候才算是他真的信靠投奔耶稣基督呢，就很难说，可能是与前面那个信心同时发生，也可能呢是经过一段的时期。他在这里讲什么，我看他这里呢就比较像巴金斯论信心跟论确据，比萨跟巴金斯他们很愿意从神学从圣经的真理，就是神是创造主，我是罪人，耶稣基督是救赎主，我必须要信靠他悔改才得救，很基本的一些的道理，对不对？那他们很愿意呢用这些神学的或者教义的真理呢来分析人心中的经历。那请记得当时他们不开布道会的，牧师每星期主日早上下午或者晚上讲到，周间也讲到，所以呢一个信徒，那我们来举个例好了，我们来说一个男人男子汉，他的太太呢是非常爱主敬虔有生命的基督徒，孩子们都受到这个太太的熏陶教育，都成为很爱主的青少年或者成年人，就是这个男人这个丈夫呢他也不反对当然婴孩这已经说了婴孩洗礼了他陪着太太孩子们每一个星期一起来，而且跟牧师很好朋友青梅竹马，所以呢这个牧师呢可能讲了500篇道，他听过 499.5 篇的好朋友嘛太太也是很爱主的。那你说他承认不承认上帝是主权的主宰，承认，长老会的吗改革宗教会的，承认不承认自己是罪人，承认，承认不承认耶稣就是罪人救主，承认，我是不是罪人，是圣经讲的神迹是不是真实的，是我需要不需要守律法，需要，我有没有祷告，有，但是我有没有投奔十字架接受耶稣去做个人救主呢，说不出的，好人一个，君子一个 OK， 那这种的例子呢，当我们这些福音派教会，就是教会里面充满着半途信主的第一代的教会呢，你慢慢成熟，孩子们长大了，就是青年信主的长大了，做了父母亲了，做了爷爷奶奶了，有第二第三代的，这种情况就会出现了我们就要考虑那怎么办呢我偶尔在教会也碰到这种的男人哇好人一个，夫妇团聚他肯定会烧一个很好吃的一道菜来参加的， 但是他就是没有这个觉知信耶稣，他可能没有婴孩洗礼了，但是他从大学的团契传经班就已经听了福音了吗？啊，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孩子都长大做爷爷了，还是这个样子，还没有信耶稣，你没他的办法的。那清教徒就问你怎么对待这个人？啊，清教徒一般的说法就是，你劝勉他继续的追求，你继续做你的祷告，读你的圣经，来崇拜，继续的交你的税，做你的工，做一个好丈夫，爱你的妻子，教训你的孩子们，等候预备自己的心，让圣灵来完全的得着你，重生你，让你愿意信靠耶稣基督。我说还有什么办法啊？你用棍子打他吗？没有用，这个也不是福音的办法，不是耶稣基督的办法啊！你用各种的啊，你来勾引他，没有用，这就是玩弄人的感情啊！他已经听过你499篇办得到的吗？你用什么方法他都知道的啊！你就是劝他继续以好像一个门徒这样子活在神的道、神的国度、神的教义里面啊！你继续的做一个敬畏神的人。啊，等候圣灵来，真的抓住你的心，让你有一个真的信心。啊，当然你可以劝他求信心，啊，好好的求神给你真正的信心。好，我们继续讲完最后一句话。啊，伯克夫说，毫无疑问的，逻辑上来说，悔改和知罪，就是在信心之前。也就是说那种的在基督面前降服信靠他爱基督这种的信心是先有悔改才有信心，你记得吗？前面伯克夫不是说了吗？你先要有某个程度的信心才有回转的啊！你先要承认一些福音的最基本的道理，你才会有知罪忧伤，对不对？但是呢，你这个知罪之后呢，真的降服在基督面前，投奔他，信靠他，爱他，永远为他而活，这种的信心呢，肯定也需要知罪。啊，讲到最后呢，就是纠缠不清咯。所以呢，简单的最简单的说法就是悔改和信心是一件事情的两面，也不要分他在实践上的先后。伯克夫这里只不过是做逻辑上的先后，那他也表达了很多不同的看法啊，信心在先，因为你总要认识一些最基本的真理，你才会知罪忧伤啊，投奔十字架。但是当你真的忧伤投奔十字架的时候呢，你这个整个的悔改当然就有某一个程度的信心，而且不是很小的信心。你因为知道自己是罪人嘛，你当然是相信耶稣是罪人的救主，你才会为罪忧伤啊，投奔十字架。你不是这样走的很恐怖的，那种的认罪是很恐怖的啊！所以当你投奔十字架的时候啊，最后你认罪悔改，当然就是说主啊，愿意永远服在你的权柄之下为你而活，这种的信心同时就是奉献啊。这个信心呢，就信心就充分的结出果子来了，就是这里所讲的，也就是有些人呢经过很长的过程才达到的。